有再一次的机会能跟大家来分享主的恩典。今天呢我们讲到是要从这个腓立比书来看我们主的话语。那么我靠着主的恩典，我大概会一连几次都从腓立比书来这个传讲神的话语。那么今天的这一段呢是在腓立比书的一章20-23节我来读，你们来听。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那么今天讲到呢大纲大致是这个样子，我们分成四段。那么第一段呢，我们要讲到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的背景，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另外呢，保罗受到的一些毁谤，那么这个保罗看看他怎么样子来处理这段毁谤。那么然后呢，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重点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是生是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保罗刚才说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所以我们就这段两段话我们来思考神的话语。好，首先呢，保罗在监狱里面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那么在这个监狱呢，恐怕不是一个非常这个戒备森严的，这个把守的非常严格的这样的监狱。因为我们看到在监狱书信里面，他讲到他可以接受外来的访客所以说一般的监狱呢是不能够这样子做的。他虽然在捆锁之间保罗在监狱书信里面，他一共有四本书信那么腓立比书是其中的一个，他常常提到他是在捆锁之间，意思是说他有这个铁链子，有这个脚镣手铐把他捆锁起来的。不过呢，他有允许他在监狱里面能够见到探访的客人。那么这个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后60年到61年我们知道我们耶稣基督在世上活的33年半，那么在所以这个我们所谓主后就是公元的计算呢，是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那么所以说呢，耶稣基督是在公元33年的时候钉了十字架，然后呢他就这个死后第三天复活，然后呢他就再过了40天他就回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件事情这个写这个罗马在监狱里面写这个腓立比书呢，只有过了若干年以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在整个的罗马帝国里面已经被建立了很多的这个基督的教会。那么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呢，也是这个保罗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所建立的所以呢，他跟腓立比的教会呢是有相当深厚的感情。那么腓立比这个地方呢是在今天的希腊的北边。那么这个希腊的北边呢，它有许多的城市，这个都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好比托斯铁萨罗尼加、腓立比，这都是在那个附近，这是希腊的北边。那么是在保罗有一次在旅行布道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在那边建立的这个教会。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书信呢它书里面充满了喜乐。那么这个后人也把这个腓立比书呢叫做喜乐的书信。那我希望在这一系列的讲道当中呢，能够指出来为什么这个保罗在监狱在捆锁当中也能够有喜乐一般人来讲的话在捆锁在监狱里面的话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喜乐的，但是呢保罗却也能够有喜乐。那么我们就看到一个情形，这个情形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他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这个圣经之前呢，他讲了一件事情。那么我来读这段圣经，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个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没有讲细节，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的了解，就是说在这个腓立比这个教会呢，他们派的一个弟兄到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来，那么这个来侍奉这个罗马侍奉保罗，那么保罗当然是充满了感恩啊，在这个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屡次提到这人叫以巴弗提，那么是非常的一个爱主的一位弟兄。那么但是呢，在这个监狱里面呢，有这些这个罗马的兵在那里这个看管，那么可能呢也有其他的一些管理监狱的人，那么所以这个人这些人当中呢，有些人就信耶稣了，因为保罗传福音的关系，那么这个信了耶稣以后呢，他们也愿意去传基督，传耶稣。但是呢，这个中间呢就出了一些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呢，他们要去传这个耶稣啊，他的目的不纯正，因为这个保罗他为什么会被捆绑，会被这个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传耶稣基督。那么所以他是为了传耶稣基督，所以被关在监牢里面。那么所以有些人呢，他再去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那么基本上面呢就加重这个保罗的罪名。所以他传耶稣基督的他的用意呢，是要让保罗受更多的痛苦啊。当然这个用意是不好啊，对。但是也有人呢，他们传耶稣基督呢是出于爱心，出于好意。所以有两种不一样的人，这两种人呢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在传耶稣基督，但是他的用意是不一样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这又有何妨呢？不管是假意还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总是被传开来了。只要基督被传开来，我受一点这种委屈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这个保罗啊，他有一个更高的呼召，他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要想要把耶稣基督能够被传开来。是到底是他直接被传开来的，还是别人去传开，只要传开他就很高兴。所以当一个人呢，如果不光看到你自己周围的这个环境，你周围的环境可能非常的恶劣，那么这个你可能呢吃不饱穿不暖，还有很多很多人的攻击你，但是你只要看到你那个最高的那个目标，你最高的呼召，只要是这些事情呢是朝着那个目标去进行的话，哎，我们就很高兴。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看在那个目标上面的时候，不要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高兴。所以难怪呢保罗要欢喜，而且更欢喜。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在困境当中还能够有喜乐的一个秘诀哈。好，那么马上呢就是要讲到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重点了哈。这里也保罗说，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为什么保罗这里讲要活跟死呢？因为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很可能会犯死刑，判死罪啊，那么他就要为主寻道了。所以他不知道，他不晓得到底这个他关在监狱里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他已经可能到了他的生命的尽头，所以他必须要想面对这个死亡。当他面对这个死亡身体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就学了这一段的圣经。那么他这里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我们现在先讲这个死了就有益处哈。那么圣经上面讲到我们这个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啊，有多处的教导。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说几个地方啊。第一个地方是在启示录第14章13节这样说，他说我听见有声音，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经说，是的， 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我们常常说啊，某某某弟兄或者姐妹啊，他洗劳归主，那么这个出处就在这个地方啊，他洗了适当的劳苦，他归到主那里去了。所以我们肉体，我们信主的人肉体从这个世上面死亡的时候，我们是要回到我们主那里去，所以叫做归主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一件有福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死亡是一种回家的一种感觉，一种态度啊，所以说不是一件坏事。好，那么然后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四节也这样子说，他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像是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这里吞灭呢是取代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啊穿上呢是像一个帐篷一样啊，穿在我们这个肉体像一个帐篷一样，这个帐篷啊里面有叹息劳苦，我们特别是初代的基督徒啊，他们的这个生日子并不好过啊，他们常常要受到逼迫，那么所以呢他们是劳苦叹息。他说我们这个要劳苦叹息的这个帐篷呢啊，我们可以脱下来，脱下来意思说我们可以取代，用另外一个东西来取代我们的这个劳苦叹息的生命，那好像是脱下一件衣服穿上另外一件衣服一样。那么穿上另外一件衣服呢是那个永恒的生命啊，是不朽坏的生命，绝对没有劳苦叹息的生命。这里是吞灭的意思，就是取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会劳苦叹息的这个帐篷，这个老的生命呢，会被一个永恒的一个光荣的一个非常有荣光的一个生命来取代的啊。所以我们对面对死亡是一种盼望，是一种迎接的一个态度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对死的看法是与世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葬礼啊，大家不会在那里哭哭啼啼的啊。当然我们亲友啊，对于我们这个亲爱的人啊离开我们，当然心里是很难过的。不过一般来讲的话，那个牧师在葬礼上面证道的时候啊，他都不会讲的非常的这个悲哀的话啊，都是相当于鼓励的话啊，不但是鼓励，而且是一个盼望啊，带给大家希望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离世的时候，都要到那个永恒的生命里面去，要脱下这个帐篷，这个帐篷是我们劳苦叹息的帐篷，我们要进入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说我们只要把它叫做回天家吧，这个回不晓得为什么写成这样啊。OK， 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容的面对死亡。我就想起多年以前，美国有一个副总统叫 Walter Mondale， 那么他是在这个卡特总统当总统的时候，他当副总统，那么他们两个都是民主党啊。那个时候的民主党跟今天的民主党是很不一样的哈。那民主党里面也有很爱主的基督徒啊，这个 Mondale 就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那么我记得他后来这个从这个副总统下任以后，他又做过很多的事情，到最后他发现自己有癌症，那么这个而且医生跟他讲说是不能够再医了，所以他知道他要去见主了。这个 Mondale 这个先生呢，他在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做了很多有关给这个耶稣基督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热心的侍奉。然后他知道他快要死的时候啊，他也做了些很多的打算，他把他的钱都捐出来，有一些捐给他的教会。那他是明尼苏达人哈，明尼苏达他在这个明州哈，那么他捐给那个明州的教会。另外呢，他还捐给了很多这种慈善的机构啊。我那时就记得这个他们在这个他在当副总统以前，他是一个参议员，那么在参议员里面跟他共事的很多年的另外一个参议员，他就在这个媒体上面讲了一句话，他说 Water 这位我的老朋友啊，他以前是教我们怎样活，怎么样活着过日子啊，他说他现在正在教我们怎么死。所以我听了这个报道非常的感动啊。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怎么样活，要怎么样死，我们都是荣耀我们的神。这个 Mondale 这位弟兄啊，他死的时候就是这样， 那后来他果然就被主接走了，那么这个大家都很怀念他，怀念这个人。那我自己呢最近也有类似的经验啊，这个诸位知道我最近身体不大好啊，就是两个礼拜以前有一天呢，这个我工作了很晚，哎呀累得不得了，那么我上楼要睡觉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可能今天晚上主就会把我接走了，那我心里面呢一点也不害怕啊，而且也非常感恩啊，如果能够接走的话那多好，我是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如果把我接走的话，求你好好的照顾启灵啊，我自己的妻子啊，对，然后我就睡觉了，我以为不会再醒来了，哎，结果第二天又醒来了，没有被接走啊，对，这个，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对死亡的看法真的是不一样啊，真的，我心里面很平静啊，对，那么我有的是在厨房里面帮这个启灵切这个切那个，切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讲，哎，我是不是习了世上的老虎啊？我们夫妻都这样讲的啊，对对，因为骑的是辆老虎，就是说叫建筑了，对不对啊？对，喜人说啊，你可以骑的是辆老虎，你可以走了，感谢主。好，那么假如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就是回到天家，这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不都选择死亡呢？为什么不都是大家都离世呢？这个地方啊，保罗就说了，他说如果我们有个选择，到底是还留在这个世上呢，或者是去离世见主啊？只要有一个这个选择的话，他说这个是在两难之间，这意思是说这是不容易做的一个选择，但是呢我如果要选择的话，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你可以看到啊。对，那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离世呢？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气息啊在主的手里，这个是不是离世不是我们来决定的啊，由我们的主来决定的。所以这里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这个是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呢，在这里翻译的时候啊，翻译的不是非常好，这个一开始读的时候不晓得他讲什么东西啊，是什么意思呢？我把它重新翻译一下啊，就是说若我在肉身活着还能成就我功夫的果子，就是说我在世上我如果还活着的话，我在世上所做的侍奉主的那个工作那个功夫他能够结的果子，我还能这种结果子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生命就有意义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我还继续活着还是要离世与主同在，就变成两难的一个选择了，你懂的意思吗？就这个意思啊。对，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庸庸碌碌，那么这个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人生的话，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啊，什么叫做活着就是基督啊，这样的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假如说是过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话，那真的是还不如啊去见主啊。对，好，那么我们就下面来讲是什么叫做活着就是基督。哇，这个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保罗好大胆子啊，他活着就是基督啊，什么人敢说他活着就是基督啊？对，保罗敢这样讲哦，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一个人如果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说人家看这个人就好像看到基督一样，意思是说他的见证是非常有益处，能够帮助人家啊，让人家能够看到基督的荣美在他的生命上面啊，这个当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么今天呢，我就挑选了这个我们夫妻的关系上面，我们怎么样看，我们怎么样活着就是基督。那么这个我们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啊，我们基督徒如果爱我们的主的话，我们就应该要遵守他的道啊，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不光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很多的地方都是勉励我们基督徒要顺从我们主的教导，就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那么今天呢，我们光夫妻的关系上面呢，我们来看这些教导啊。好，那么首先呢，在以弗所书5章第25节， 我们从第三季度，就是从七月开始啊，我们教会里面的讲道，每一场讲道都是以弗所书啊，这个是我们牧师决定的哈，就不管什么人来讲道，都是按照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次序啊来讲道的。而且我们三个堂是同步的啊，我们这里的德恩堂、还有凯瑞堂、还有英文堂同步，全部就是说那一天讲到的都是同一个内容，不管谁讲到。好，那么所以我们以后会学以弗所书，有学得更加的仔细。那么今天呢，这里我们看这个夫妻的关系是在以弗所书的所书的第五章，这里教导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这个讲的再清楚不过了，意思说我们夫妻当中做丈夫的人，他必须要爱他的妻子。那么你爱妻子呢，就是爱主啊。那么妻子可爱的时候当然要爱，那么特别是刚刚结婚的时候，哦，两个人如胶似漆啊，哎呀，那真是那妻子可爱的不得了，那个当然是愿意爱这个妻子啊。但是呢，妻子如果不可爱的时候，那就怎么办呢？就比较困难了，对不对？这地方讲说你爱你的妻子，没有说你可爱的时候才去爱，不可爱的时候就可以不爱，不是这样说的啊。这个不可爱的时候还要爱，那么爱这个不可爱的妻子呢，就是活着的基督哦。什么叫做我活着就是基督？意思是说我活着的时候愿意顺从主，照着主的吩咐来做，所以我做的事情乃是照着主的形象所做出来的。那么既然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做丈夫的人说你要爱你的妻子，那么妻子不可爱的时候我仍然去爱她，当然很勉强哦，啊，这个做起来不容易的啊，这个我自己当丈夫当这么多年我是知道的。这个啊，妻子不讲理的时候，不可爱的时候还是爱她，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如果能够做得很自然去爱我这个不可爱的妻子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活着的基督。好，那么姐妹们呢，姐妹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你如果顺服丈夫的话，你就是爱我们的主啊，就是跟从我们主的命令。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个这个特殊的例子啊，这个例子啊，大概今天的这个世界上已经不会发生了，但这些事情呢是发生在圣经里面，发生在我们称为属灵的伟人亚伯拉罕身上的啊。亚伯拉罕的妻子叫撒拉，那么撒拉呢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长得还是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拉哈，如果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啊，人家都会打撒拉的主意啊，对。然后假如知道这个人在旁边这个男人是他的老公的话，那很可能就把他杀了啊，把撒拉给抢走。所以亚伯拉罕呢就有这个所谓的 insecurity 啊，就是这个生命受到威胁，所以呢他就叫撒拉，你不要叫我老公啊，你叫我哥哥啊，因为他们原来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妹啊，但是一旦结婚了以后的话，兄妹关系绝对终止了，就是夫妻的关系了。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他要这个撒拉叫他老哥哥呢？原因是因为人家假如发现这个旁边这个人是他的老公的话，可能要杀他，那么为了他自己保命，所以就叫他撒拉，叫他哥哥。那这样的话，人家把撒拉抢去了，他自己的老命可以保住，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保他的老命啊更重要啊，对。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读一下这些圣经啊，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的那女子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啊。怎么回事？这个亚比米勒王看上了撒拉，那么所以呢就叫人把撒拉就娶得过去了。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个亚伯拉罕叫他的妻子叫妹子，不是夫妻啊，不是叫他这个妻子，是叫他妹子。所以呢这个基拉尔王这个亚比米勒就把撒拉娶去了。结果还没有玷污撒拉的时候呢，这个当天晚上基拉尔王在做梦的时候， 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啊！哎呦，我如果做梦的时候梦见这个上帝跟我讲你是个死人呐、啊，我大概会在床上面一下子跳起来，对，不得了。因为你娶的那女人，那女人呢原是别人的妻子，所以你霸占了别人的妻子，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又要撒拉称呼是他的妹子，因为这件事情呢曾经发生过一次，是在埃及哈。那么他们刚到迦南地没有多久的时候，他们因为迦南地有饥荒，所以他们就到了埃及去了。到了埃及也是一样，就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那个时候为了保他的命啊，所以也是叫这个撒拉、叫他叫哥哥，不要叫这个、老公。那么所以这个事情曾经发生过一次啊。但撒拉在第二次发生的时候，我相信撒拉再愚蠢的话，他大概第二次他应该想着这家伙又开始在这个 play games 啊，又开始来做这个玩这个游戏哈、啊。对，但是撒拉我们发现点，撒拉没有反抗啊，他顺服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啊。那么但是呢，在非常关键的时候，神却干预啊，所以事情的结果并不坏。你如果这段圣经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这个发现这个撒拉是有老公的人，旁边这个人就是他老公，所以呢赶快就把撒拉就还给了亚伯拉罕，而且不但还给他，而且还给他了许多牛羊仆婢，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把他们送走啊。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呢不但没有亏损一个妻子，还赚了很多的牛羊仆婢啊，对，还赚了一笔啊，对。所以我们就发现怎么样，撒拉顺服的不是这个软弱的亚伯拉罕，因为发这个命令要我们姐妹们顺服丈夫的不是亚伯拉罕，发这个命令的是神啊。所以在这里撒拉所顺服的对象并不是这个软弱的亚伯拉罕，他顺服的是神。姐妹们，当你愿意顺服神，而且这个因为要顺服神要担当许多的风险，你愿意吗？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次讲到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就问一位姐妹，我说姐妹啊，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会怎么样？她想了一下子，给她一个耳光，好凶啊，这姐妹很凶啊，对对。后来我又问另外一位姐妹，我说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她说长老啊，你觉得我还长得年轻漂亮吗？那姐妹们心里面想什么东西我就从来没搞清楚过。各位姐妹们，你如果愿意顺服丈夫，你就是活着的基督。因为你虽然受到很大的危险，但是你知道神会干预，神会保护你，你做出了这么一个顺服的一个举动，就是你就是活着的基督。好，这个讲到顺服丈夫啊，的确是不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如果你的丈夫体贴你，姐妹也比较容易顺服一点哈、啊。对，我记得这是好几年前，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啊，我们在要祷告的时候，各自有一些祷告的要求啊，这个弟兄就说了，他说啊，请你为我祷告，那我的妻子啊嫌我不够温柔不够体贴。这个我心想，哎呀，这个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理工男啊，对不对？都是做学理工的，这学理工的这些人啊，我们的脑子里面都缺少缺一块筋啊，这个不大容易啊体贴自己的妻子啊。那么常常呢这个有些事情实在是做的不够理想。那么讲起理工男呢，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呢、啊、有一首流行歌曲啊、这是从台湾来的，大概都不够老啊，都没有听过这个流行歌曲。 那么这个诗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那时候非常流行的一个流行歌曲，叫蓝色的街灯啊，蓝色的街灯闪烁在街头，哎呀，底下就说是思念我的这个情人啊什么等等的，哎呀，非常好，那个很流行啊，对。哎，后来这个电力公司的经理在报上面发文章，他说这个不行，这个歌词不对，他说我们电力公司的这个电呢、电压是非常稳定的，那绝对不会闪烁在街头。结果后来他们果然就把这个歌词改掉了，叫蓝色的街灯照亮在街头，哎呀，真是那情调就没有了，对不对？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这个电力公司的经理也是个理工男啊，所以我们这些理工男是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啊，对。然后我就想起这个好多年前我们教授们呢、在有一个退休会，那么在香港，那么有一对从夏威夷大学去的一位教授夫妇啊，他们这个在这个科研上面做得非常的好啊，发表 science 的论文啊什么等等这样。然后呢他们做见证，然后呢是夫妻两个人啊，丈夫站在一边，太太站在一边，都在那里做见证。那么讲到他们的夫妻关系啊，讲到他们这个在怎么样在这个工作上面呢互相帮助啊什么等等的，讲得非常的好。但轮到那个太太讲的时候啊，那个先生站在太太的旁边，先生就这样子就看自己的太太十几分钟啊，连都没有这个头是转一下都没有，一直这样深情款款的看着他。哎呦，在座的这些姐妹们呢羡慕的要死啊。我们这个会啊每两年开一次，我还记得两年以后我们又去开会的时候啊，我就碰到一位两年前来开过会的一位国内的一位这个姐妹的教授，他碰到我就问，哎，他那个夏威夷的那个教授夫妇来了没有啊？他说，哎呀，他们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那个弟兄这样子深情款款的看着我们的姐妹啊，他说，哎呀，我他们讲什么东西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幕。哎，我心想，真是，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你深情款款的看着你的姐妹，你就是活着的基督。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我因为这个关系啊，所以我有一次我就忽然间就看着许林，看了还不到五分钟啊，五秒钟啊，许林说你发神经病啊，所以我就得到一个结论，哎呀，我还是去做我的理工男吧，没戏啊。当然了，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要从心里面做出来的，不能装出来哈、这个装出来一点意思都没有。对啊，我讲这些故事的原因是勉励们，我们这些做丈夫的的确要更加的细心，更加的体贴你的妻子啊，你的妻子非常的辛苦啊。这个不说别的，我的妻子啊，在整个的我们的婚姻的过程当中，她真的是牺牲了很多很多。当初这个我工作我的事业非常忙碌的时候，她起先是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孩子还小啊，我们在田纳西的时候，她就这个变成full time 变成 part time， 就是没有改变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是呢把它变成这个办公，希望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孩子，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啊，能够在我的事业上面打拼哈。对，那后来呢，他就发现了，从全工变成半工以后啊，他要做的事情还是那么多，但拿的工资呢，却只有一半啊，所以他觉得很划不来。后来经过祷告以后，他就 quit， 他就整个没有了，没有了以后，他就做全职的妈妈跟妻子啊。那么做这么多年，后来呢一直到匹兹堡，那么我们两个孩子终于上了大学了，那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愿意这个回去工作吗？ 他祷告了两个月，他最后决定他不再回去工作了。为什么？因为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教主日学，而且呢，他开始对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兴趣哈。那他就决定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讲非常的好，所以他就不再去工作。那后来他还去念了一个神学院，在斯皮斯堡有一个神学院哈。那么感谢主，所以我的妻子对我们这个家付出很多很多。我一直跟我的太太讲，我说这一辈子啊，我换工作不管换到什么地方，他从来没有这个反对的哈，通常都是好我们就走吧。那么他就开始忙碌啊，打包什么弄弄弄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搬家了。我说等到我退休了以后，我们要住在什么地方由你决定，你到什么地方我跟着你去。对，所以我现在已经快要退休了，所以我们最近也常常在祷告，是不是要到别的地方去，要离开这里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现在还不晓得啊。但是我讲这个见证的意思就是说，哎，我这一辈子做一个很失败的丈夫啊，真是没有真正的好好的体贴我的妻子。这个功课我一直在学，一直在学，学的不像，有时候东施效颦啊，真是非常的不像。但是主怜悯我，我仍然在学。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是全然为主的一个人生。那么圣经上面的教导告诉我们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知道我们当基督徒的哈，非常感谢上帝为我们死啊，因为该死的本来是我们呐，对不对？但是呢，上帝带着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替我们死啊，所以我们对于主替我们死这件事情充满了感恩。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怎么样？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基督不但要为我们死，他还希望为我们活。什么样子活？希望我们，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照着他的样式能够活出来。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就这个话的意思，就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一般人呢、啊，这个，哎呀，怎么活我自己知道了，等到活不下去的再来找你啊。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是这个样子嘛，是不是？这不是上帝的教导。上帝告诉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然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这样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活着就是基督这件事情真是不容易啊，真是不简单的事情，你们要记住啊。对，我们在世上如果活着一天，我们每一天就是基督。我们愿意让人家看到我们，就看像看到基督一样。对，那么讲起这个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意思是说我们的这些大小的事情，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祷告啊，看看主怎么样带领。在许多年前，我读到过一个见证。在北京的海淀有很多的这个啊很好的中国的一流的大学都在那里啊，对，每个大学里面都有校园团契。那一年六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应届毕业生快要毕业了，所以他们这个团契呢就举办了一个退休会，在北京的郊外啊，在一个这个度假村，然后呢这个所有的应届毕业生呢都到那里去，然后这个啊所有的这些参加的人呢要进那个门的时候啊，门口有招待，每个人发了一张小纸条，然后给了一个小铅笔。进去以后就发现这个讲台上面呢放了两个水桶，每一个水桶旁边呢都有一颗蜡烛没有点着。好，这个讲员就讲到了，讲员讲到讲什么呢？就讲这两段圣经了。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你们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的毕业生，我相信你们 马上要毕业的，你们大概对你的毕业以后要做的事情呢，都有一个计划。那么可不可以啊，你们把你们最想上帝要成全你们的这件事情呢，写在这个纸条上面。好，大家都写了。那么有些人呢写了，哎呀，这个哈佛大学已经给我全奖，那么求主啊，让我能够顺利的到哈佛去拿到博士学位。那么也有些人写了，说我现在呢已经在这个一个外企的公司找到工作了，那么毕业以后呢要去那个公司工作啊，求主让我顺利的入职啊，等等等等。那有些姐妹说，哎呀，我这个打算要跟我的未婚夫啊要结婚啊，求主纪念啊，保守看顾我们的婚姻啊，不一而然，这都写了很多这样。好的，写完了以后呢，这个讲员就说，大家就在你的座位上面跪下来，大家都跪下来啊，大家都跪下来。然后讲员就说，大家的眼睛都闭起来。讲员就说，他说你们可能这一辈子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现在你们纸头上面写的都是一件希望上帝成全你的事情，你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是不是上帝希望你做的？你愿不愿意把这件事情交在上帝的手里？不管成也好不成也好，你都顺服。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到前面来？这讲员就把那个蜡烛给点燃，然后把这个纸条啊在蜡烛上面烧着了，然后丢在水桶里面。哇，全场一片喜极啊，没有一个人往前面走啊。这个时候讲员又继续讲，你心里面想要成就的事情，也很可能是上帝要你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必定保守你，你要到哈佛去念博士学位也会一帆风顺，你要到外企工作也会一帆风顺。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上帝要你做的，就算是你勉强跑到哈佛去，你虽然是北大的第一名，但是到了哈佛以后发现全世界的第一名都在那里，你不见得念得下去哦。你只要念不下去，那个时候要退学，那心里面就非常难受了。但是你如果把这件事情交托在主的手里，求主带领，由主来引导你往下一步怎么走，不管是你在哈佛念下去也好，就算念不下去，你也知道神关了一个门必定可以给你开另外一个门。你如果愿意这样子顺从主的带领的话，你到前面来，你把这个纸条烧掉。好，这个时候陆陆续续的人就到前面来把这个纸条给烧了啊，回去以后仍然跪在地下啊。有些人呢回去以后就哭啊哭啊哭啊，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把这个心里面最想要上帝成全的事情交在上帝的手里。主啊，不管你成全也好不成全也好，我这一辈子交给你了。哭啊哭，一直哭，全场哭成一片。我读了这个见证以后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些跪在地上的，这些中国第六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因为愿意把他自己心里面最想要成就的事情摆在主的手里，他们就是活着的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当基督徒这么久，我不知道你做过这个事没有。我们每个人都肯定有心里面希望上帝成全的东西，你问过主吗？你没想过这是主愿意要你走的路吗？如果不是的话，这件事情成不了的话，你愿意顺服吗？神跟你引导你走的另外一条路很可能不是你想要的路，但你愿意顺服吗？你愿意流着眼泪顺服走另外一条路吗？你如果愿意，你就是活着的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们，活着就是基督没有那么容易啊。 最后这段圣经说，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面临的是生是死，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会不会活着出这个监狱，很可能是在监狱里面寻道。但他得到一个结论，他说不论是生还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是在田纳西大学当副教授的时候信了耶稣，我在这个之前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反对基督教，诸位知道，如果知道我的历史的话晓得。那后来我终于放下自己的骄傲，降服在主的面前。我决志信主以后的第二个礼拜天我就受洗了。为什么那么快呢？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在田纳西那个地方就是 Knoxville、没有教会，我们就有一个查经班，那么每一次要有外来的讲员的时候才主持一个敬礼，那么刚好下一个主日有林三刚弟兄，就是纽约的一位传道人来我们当中来做讲员。再下一次不晓得什么时候了啊，所以我就说，我说我可不可以受洗。那个时候我们查经班里面的这些领导的弟兄他说，哎呦，才一个礼拜啊，就要受洗。后来他问了很多的问题，他发现我信心愿意跟随主的决心很强，所以他们就同意了。我还记得我在信池里面哭的简直是就是没有办法停止我的眼泪啊！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池，我们受浸的人跟施浸的人都一起要进到水里去的啊，都是那个水就到我们腰这个地方，对，这样。那我在那信池里面，林弟兄就问我一些问题，那旁边得有个麦克风啊，大家都可以听得见的，我就止不住啊哭啊，我就没有办法止住我的眼泪。受浸完了以后，我换了衣服，然后教会里面的领导弟兄就送了一本《荒漠甘泉》，我就请林弟兄给我提个字。林弟兄想了一下，他写的字就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哎呀，我看了这个字以后，我就止不住的掉眼泪，一直流眼泪，因为我发现我实在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主的恩典这么大。所以这个是一晃眼过去已经30多年前的故事了。我今天如果人家有受浸的时候要我提个字写个卡片或者什么样的时候，我也写这个。雨桐你记得吗？你在那个书上我也写的这个是吧？就这句话，我还记得我把你的名字写错了，对不起啊。对，哎呀，各位弟兄姐妹们，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属于主的人。我们死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生更要荣耀我们的主。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样重要的话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说清楚。我们也祈求你纪念我们北卡华人福音基督教会的各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遵从你的话语，虽然我们做的非常的不好，常常跌倒，但只要我们有一颗心，时时的记得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是基督，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记得我们跌倒了，我们再还可以爬起来，继续走这条天路，为的是要荣耀你的名字。因为是我们只要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求主纪念保守看顾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